在六十八个点。
五章第十一节，我来为大家读。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我再读一遍哈，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还有六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六章下边一章，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主啊，也是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火热起来，主啊，能够为你，主啊，能够更多的来摆上，主啊，愿我们的心被你的圣灵所点燃起来，主啊，被你的圣灵的火所浇灌下来，主啊，让我们恢复起初对你的爱，恢复起初对你的热心，主啊，恢复起初对你的摆上，主啊，求你来复兴这个教会，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们。在这段经文里边哈，讲到了这个十字架的印记，那保罗也讲到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以首先要问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的身上有没有十字架的印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救赎，但是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十字架的印记？我们首先要了解，十字架是基督教的一个标记，十字架也是耶稣身上的一个标记，所以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那么这个印记实际上是在讲他身上带着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标记，十字架是主耶稣身上的印记，十字架也是保罗身上的印记，十字架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印记。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十字架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一个印记。但是我要问一下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身上有没有这个印记？你身上有没有十字架的一个印记？当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当时面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征战，就是从犹太来了许多的法利赛人，这些人要把十字架的福音，把十字架的耶稣给更改了。所以当时的加拉太是一个很严重的，他要把十字架的福音更改了，让人重新的回到去守律法的一个背景里面。所以保罗在最后的一段经文里面，保罗说这是一种神学上的一种搅扰。保罗说，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印记。所以弟兄们，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这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保罗也说，我在你们中间不传讲别的，我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希利人是要求智慧，但是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钉十字架是应该每一个教会的一个标记，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一个人的一个标记。十字架应该是成为我们身上的这个标记。 但是弟兄姐妹，你身上有没有这个印记？你是不是一个基督的门徒？一个跟随神的人身上一定应该有这个标记的。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见证哈，讲到他们这个在这个异象里边，或者是在特别特殊的情况，主耶稣有向他们显现。但是主耶稣向你显现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主，对不对？那个标记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看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那个标记是什么？他一定要有一个标记的。我相信这个标记就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标记，一个钉痕的一个标记。那只有这个标记可以让我们认出耶稣基督来。所以今天许多的人要把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的主耶稣、十字架的印记给更改了。也许我们今天，我们所有人都相信我们是靠着十字架得救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身上是没有十字架的标记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可能传讲一位钉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也传讲这样，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你会发现却是没有十字架的。我们不愿意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成为一个印记。这个就是保罗刚才讲的，他说十字架有个讨厌的地方。保罗深深地了解到十字架是一个有讨厌的地方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相信当我们真正的开始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十字架有些地方是让我们讨厌的。所以我们试图把十字架从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挪开，我们试图把十字架从我们生命里边，从我们人生中间来挪开。但是你要知道，哪里没有十字架，哪里就没有罪的对付，哪里就没有老我的对付，哪里就没有己的对付，哪里也没有救人的对付，或者是世界的对付。也就是没有十字架的地方，也就没有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保罗那个年代的人，他们生命中是想把十字架挪去。今天我相信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是想靠十字架得救，但是却不想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十字架。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生命中有没有十字架？我们只要看我们愿不愿意生命被对付，愿不愿意生命里边来跟随主，愿不愿意走主交给我们生命里边的这条道路。或者说我们生命里边只想得到神的祝福，属物质的祝福，属地的追求，只想爱自己满足自己，或者说只想体贴我们的旧造，我们不肯来对付我们生命里边神让我们对付的东西，不肯离开罪，不肯来对付罪。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可能所信仰的是一个没有十字架标记的一个主耶稣，我们所跟随的也是一个没有十字架标记的一个信仰。没有十字架就一定会放纵情欲，没有十字架就一定会体贴肉体，没有十字架就一定会爱世界，追求物质上的祝福，这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十字架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有可能我们信仰的是圣经，但是我们追求的却是一个异教徒所追求的，这个不是神要给我们的。 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当我们不再有十字架的标记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在许多的方面出问题。当我们看很多传讲成功神学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离开了十字架的这个根基，当他开始传讲成功神学，所有的神学不是建立在十字架的根基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都会走偏的，最后都会出问题的，最后在他们的生命里边一定会开始放纵情欲，一定开始会追求世界，一定开始会过一个体贴肉体的一个生活。所以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十字架如果没有我们作为十字架的根基，我们就可能去追求名利，甚至我们单单的要能力，单单的要恩赐，但是我们却是毫无生命的一群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一个没有十字架的人生一定会是追求世界的人生，一个没有十字架的人生也一定会是体贴自己的人生。你会发现人就是这样。我常常在想啊，神为什么要把一个十字架放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十字架放在我们身上？你会发现哈，我们离开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追求世界，一定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生命里边没有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开始体贴自己。所以神一直要把一个十字架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昨天在查这个远志明的这个网站的时候啊，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呢，主啊，你为什么要打垮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这个远志明说，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要打垮我？他讲了很多很多的，最后你会发现都是让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得着益处。十字架实际上你离开它的时候，你背起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沉重很痛苦，对不对？你背起它的时候你觉得啊很难过，但是你发现你一离开它，你的生命里边所有那个旧造的东西全部都显露出来，一定是这样。我很感谢主，我觉得我家里边哈，上帝给我安排一个十字架。所以你知道啊，这个十字架真的是把我很多的属灵的潜力都把它发挥出来，生命里面的潜力都发挥出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生命里边哈有没有这个十字架的印记。这个十字架的印记是非常重要的。神特别给你安排一个十字架，让你每一天来背起这个十字架来。但是你背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苦，真的是很累。所以圣经里面讲，十字架是有讨厌的地方的。我们的旧人是讨厌十字架的。前两天我听一个姐妹分享，她这个老板常常的找她的问题，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你的十字架，对不对？ 但是很多的时候老板找你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你在那里才会发现什么叫做兢兢业业的在那里工作，什么时候什么才叫做在那里，你知道吗？那个地方你会发现你全神贯注的要靠着主每一天。以色列人也有十字架，神给他们安排了许多的法老，他们才知道埃及不是他们的地方，迦南美地才是他们的地方。所以你可以从他们的生命里边就发出了一种渴慕去到迦南美地。如果没有神十字架，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会永远的待在埃及的。这个就是十字架的一个功用，十字架让我们去寻求一个更美的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十字架永远是让我们去把旧造的东西对付掉。所以你看我在家里边从不看电视，我连电脑上的新闻都不看。如果我太太看见我看电视，哎呀那完了，他说你就不用再讲道了，你就干脆讲电视里面的东西就可以了，你知道吧？这个每一天都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的向上。所以没有十字架的人生一定是追求世界的人生。当你试图把十字架从你生命中挪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第一个就开始追求世界。你把十字架挪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体贴自己，就不会再去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十字架才能够让我们舍己，十字架才能够让我们不再爱世界。我们常常想望的是天上的家乡，我们想望的是未来的家乡。没有十字架，你会发现你就开始体贴人的意思，体贴自己的意思。十字架永远是让我们去顺从神的心意，而不是体贴人的意思。没有十字架，我们就开始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过一个属肉体的、属情欲的一个生活，没有十字架，我们就开始放纵情欲，就开始过一种放纵的生活。没有十字架，我们就开始高举自己，追求这个世界的成就，想让自己能够更高的、更高的成就。没有十字架的人生，就成为一个追求属地的人生。很可能我们会落在自己掌权，或者是贪图这个世界的财力的这样的一种人生。这个不是上帝让我们过的一种人生。弟兄姐妹，我相信十字架你一定会觉得很沉重，你一定觉得很疲惫，你一定觉得很讨厌。但是十字架却是让我们的生命成熟长大的地方。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的一个印记，是基督身上的一个印记，也是我们所信仰的一个印记。当我们的人生没有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过的是一种非常错误的一种人生。我认识几个人哈，这个是我刚来洛杉矶的时候我就认识的，一个是我太太他们教会那个以前呢是一个执事，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很热心，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哈就开始不热心了。然后我太太去了一个那个教会以后呢，他也去了那个教会，现在呢他们一起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就我观察哈，因为我来洛杉矶是97年，我观察今年已经是2011年了，这已经是将近15年的时间了。我观察这个弟兄哈，当他离开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的生命真的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可以说可能生命比以前是更糟糕了。常常一讲话的时候，哇，心里边真的是充满了苦毒，很多很多的苦毒。这么多年我看到他的生命就毫无长进的，我们就常常笑他啊，说他这个金钱看得很重。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地方一有免费的东西哈，他马上就去了。这个弟兄很好玩的，免费的门票啊，他就一定会去了。哇，带好多人都去了。然后呢，为了不付那个停车费啊，他把车停得很远。然后大家一直步行，哇，最后每一个都在抱怨。你会发现，这个弟兄的生命里边很多的东西，你越接触久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底为什么，什么原因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人生。当他不愿意把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做了，当他拒绝把这个十字架从他生命里边挪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多年，将近15年的时间了，他更加的冷淡，更加的属世，更加的思想的是自己。生命里边完全失去了主的样式。是不是得救？我相信他是得救的，但是生命里边却没有从神来的那个新生命的样式，没有生命的更新，没有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如果神把十字架放在你的身上，你要相信一件事情，这个一定是对你有益处的，一定的，一定不会是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益处的。神不会把没有益处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定是对我们生命里边是有益处的。当你开始接受十字架在你生命里边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开始成长，开始更新。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没有十字架的这个标记的弟兄姐妹，你在那里跟他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讲不通，好像所信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是走在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里边，不是以十字架为我们生命里边的标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生命里边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沟通的。你觉得能沟通吗？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沟得通。所以没有十字架的人就开始不再对付自己的旧造了。所以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是只要祝福的，或者只要能力，只要医治，却不要十字架。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今天看许多的时候，如果没有十字架，你会发现这种神学是一个诡诈的一个神学，是一个巴利的神学。在以色列人的时代，这些人也是在拜，但是他们却把这个神换掉了，换成一个巴利，是一个阿拉丁神灯的一种神学。我们的生命里边一定要有十字架的标记。那么没有十字架的圣灵充满，我也很怀疑，可能不一定是圣灵，真正的圣灵充满。所以没有十字架的神学就是不讲认罪悔改，不讲对付自己，不讲跟随主，不讲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这样的一种神学，我相信是一种错误的。一个不讲认罪悔改，不讲十字架对付自己，不讲十字架跟随主的，你会发现在那里就没有生命的更新和改变。弟兄姐妹，你渴望不渴望成为主的样式？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信了主，我们渴望永生，但是我们不希望十字架生命改变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但是神却让我们不仅要得救，还要把十字架作为我们生命里边更新改变的一个标记。所以这才是圣经里面我相信所启示的福音，所启示的基督教。十字架不仅是救赎我们的地方，十字架也是我们生命成圣的地方。哪里有十字架，哪里就有生命的更新和改变；哪里没有十字架，哪里就没有生命的更新改变。但是十字架是有讨厌人的地方的，是有讨厌人的地方的。弟兄姐妹，平心而论，你觉得十字架讨厌吗？我相信我们的旧造是讨厌十字架的，人的老我、人的肉体、人的己、人的文化都是讨厌十字架的。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是否定我们那个旧造的地方。什么时候十字架在你的身上，你会发现你的旧造常常是被否定的。但是人却是不愿意旧造被否定的。我记得我刚信主的这个前十年里边，我觉得就接受一个十字架在我生命里边的一个工作，就是谦卑的一个工作。你想这么多年一直奋斗，最后奋斗到中央乐团的钢琴演奏员，然后信了主了以后，神就在我生命里边做许多许多破碎和谦卑的工作，让我发现我靠自己服侍主，哎呀真的是不行。哎呀，那个时候很想服侍，但是每一次服侍你会发现都是失败，很多的失败。那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让我们学会谦卑。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哈，你觉得我们都是来到美国之前我们都是很有几把刷子的人，当十字架在你身上做谦卑的工作，你会发现你服侍主真的是好像是一无是处，一动就错，把我们天然的这个信心、天然的这些东西否定掉。十字架是一个否定我们老我的一个地方，否定我们旧造的地方，我们才会学成一个感恩的一个人。当神在你生命里面做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会归荣耀给自己，你会归荣耀给神。我上个星期有讲过这个 Chuck Smith 的这个例子。神在他前面17年服侍的时候一直在做一个工作，就是让他的旧造完全的谦卑下来。他觉得他是很有能力的，所以他后来他发现他牧养一个教会2年他就得换一个教会，就牧养不下去了，他就写信给他们的上面的主教说，哎呀不行了，你赶紧给我换个教会吧。后来他说换到一个 Corona。 有一次我听他讲，他说他刚去的时候是50个人的教会，他走的时候剩16个人了，他说其中有5个人是他们的家人，他说唯一的增长就是我儿子生出来了。他说他那2年里边是最辛苦的，他说他敲遍了那个城市的每一个门传福音，从那个完了以后，他说他天然的信心彻底的垮掉了。你看十字架的工作，你说主为什么要让他灵让他经历这个呢？你知道吗？那个是一个祝福。后来神开始祝福他的时候，不管你知道多，每个星期大概有几万人在他教会里面聚会，他每一次他很清楚知道那个不是他，那是上帝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在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边是要否定我们旧造， 我们的旧造需要被否定。很多的时候我们天然能力越强，你会发现你在主的道路里边走得越辛苦，你越不容易降服下来，越不容易依靠神而不依靠自己。十字架也同时是一个剥夺我们的地方。许多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应该有的权利，好像上帝在十字架里边把你剥夺了，你就发现你就成为一个不讲理而讲爱的一个人。你看我在家里边，我总觉得我有权利，是不是？但十字架就是把你的权利给你剥夺了。所以我太太跟我讲，她说你挣的钱是来养家的，我挣的钱是来零花的。哎呀，你这是什么，对不对？你这是一种权力的一种剥夺。如果每天早上收拾床，还要送孩子上学，如果我说权力这应该是你做的，没有权力。你讲十字架是把你的权力剥夺了。你会发现你在一个没有权力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什么叫做爱。爱是不讲权力的，其实爱是不讲道理的，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哈，觉得你的另一半就应该对你什么，那就是权利了，对不对？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进入到一种权利和道理里边，那个就不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你要白白的付出，可能最后还没有得到一声谢谢。你给你的太太铺好床了，这个太太回来，哎呦，你这个床铺的不够整齐，你知道吗？最后是这样的结局。你知道那个没有权利的地方，还是没有感谢的地方，你就说主啊，我是坐在你的面前感谢你，那个生命就被更新了，就被调整了，你就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一个人，充满一个不讲权利。其实为什么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是最有权利讲十字架讲权利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来到地上，他有权利来命令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他有权利来审判我，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去了他的生命。这个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不能讲权利的地方，真的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丈夫在家里面是头，这个头是一个不讲权利的一个头，就像主耶稣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讲，他说你们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护膝。你看这个头是一个不讲权利的，他是要为妻子舍己，为妻子舍命，保养护膝的。你就会发现这个权利，这个头是一个牺牲的，不是一个讲权利的。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做老板，那肯定要讲权利，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在神的国里边，你会发现是一个不讲权利，十字架是一个剥夺我们的权利的地方。所以我感谢主哈，虽然我们家里有一个十字架，但是我感谢主，因为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生命可能比我太太成长的快一些，真的。所以神用他做权做榔头锤我，你知道，所以我被塑造。很痛，但是我被塑造。所以我嫂子跟我那个写的信就是说，我说主啊，怎么你这个工作怎么都没有在我太太身上做呢？这个我嫂子写的信，她说神是先借你太太做工在你身上，什么时候你做好了，神就在她身上做好了。所以你看现在神一直做工在我身上。所以要了解一件事情，虽然我在那里可能失去了权力，但是你会发现神一个更美的一个工作坐在我们身上，就看你要不要这个工作。你如果说我不要这个工作，我天天就跟他吵，天天就跟他争，我天天就跟他骂，我要把他骂服，让他给我铺床，我要把他骂服，让他替我做事情，我要把他骂服，让他成为一个这个家里边我能够 真的出头了。可能，但是我们家里人我相信是充满了争吵的，我的生命也不会是变成这样的，我的生命里面会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很多的愤怒，我会成为一个在街上开车，别人稍微一冒犯我，我就按喇叭，我会冲出去追他，我会骂他，甚至我会给他一个手刑，你知道？你要知道，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生命的。当你的生命开始什么时候有十字架的时候，你才会成为柔和谦卑，别人才会从你身上看到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标记，就是主耶稣身上的标记。这个印记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神一直要把十字架这个印记刻画在我们身上。你看哈，我们家哈，这个我前两天我一直在想哈，我一直在想说跟我两个儿子说，我说儿子啊，你们将来娶老婆的时候千万不能娶像你妈妈这样的，我说一定要像娶你像你外婆这样。你知道我太太的母亲，哎呦，那真是在家里边哈，你知道她把事情做的真的是，当然我太太是她女儿，所以她是这个心甘情愿的享受，她无所谓，对不对？妈妈替她做事，你知道我那个岳母做的，你知道你会发现一个有十字架的人在你家里边真的是一个祝福。你知道他把东西做好，然后带我的孩子去游泳，然后带他们去公园，然后他要出去玩也都带着他们去。他从来没有想到，你看我这么老了，我还要替你照顾孩子，你这简直是你应该替我煮饭啊！没有他，你知道那个背十字架的人，你知道你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哎呦，真舒服，你知道。所以远志明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家里一个人是背十字架的，你两个就吵不起来，只要有一个背十字架的就吵不起来。他说一定先找一个要背十字架的就吵不起来。他说如果两个都背十字架，那就去天堂了，那你们家就变成天堂了，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让我跟我岳母在，我就是想说，儿子啊，你要看准了，娶老婆一定要娶像你这个外婆这样的。哎呦，你知道他真的是，你要打电话全部都是教会的事情，他巴西那边教会的事，他是在那里为他们祷告啊。他上午十点钟带着我两个儿子去公园，就在公园里边跟那些人啊一起做操，一起传福音，那回到家给他们煮饭。你知道那个有十字架那个人哈，真的是他把这个所有东西好像在服侍主一样，你跟他在一起你就感觉到，哎呦，好像真的是跟主在一起，真的舒服。这个就是十字架的一个标记，十字架是一个剥夺我们的权利的地方。当你的权利慢慢慢慢被剥夺了，你会发现你一生就是不再讲道理，不再讲权利，不再争取什么东西，你一生就是一直在那里服侍，你在那里流露出上帝那个无私舍己的爱。这个就是十字架非常宝贵的工作。前两天我在看这个李天恩的见证哈，李天恩坐牢将近20年，最后他释放是无罪释放，然后这个政府就跟他说，你写一个上诉，你无罪释放可以补你的钱，补你的很多东西。你知道李天恩讲，他说你们来讲的话，你们觉得是你们错了，但是上帝让我在20年在监牢里边，上帝是没有错的。你知道这20年对我的生命的造就是何等的大，所以我要感谢你们。你知道他讲完这个话了以后，这些公安的人员全部都笑了，你知道吗？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人。这个就是一种十字架的一个印记。一个十字架舍己的人啊，你会发现哈，两个都舍己的，你知道真的是都为对方考虑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婚姻是多么美的一个婚姻，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自己是舍己的，你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样照顾你太太，你太太就想着怎么样照顾这个老公，哎呀，你知道这个家庭多美，即使闹一些误解也是美的，你知道。因为有个故事讲的这个
这个妻子哈，一直都把鸡腿给这个丈夫吃，这个丈夫一直都把鸡翅膀给这个妻子吃，直到年老之后，两个人才通了一下，说我最不喜欢吃鸡腿了，你老把鸡腿给我吃，哎呀，我看你那么爱我，我就吃下去了。我其实最喜欢吃鸡翅膀。这老婆说，我最不喜欢吃鸡翅膀了，我看你那么爱我，你把鸡翅膀给我才吃了，你知道吗？但是这种爱，你知道，虽然是这样的，但是有误解的，有误会的，但是你知道那个是何等美的一个地方。我们要建立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生。其实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他真的不在乎我们做什么职业，真的不在乎你是一个什么这个国家主席，或者是你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神在乎的是你生命里边有没有十字架的印记。你要靠十字架得救，但是同样生命里边是有十字架的印记的。一个有十字架的人才能够承受委屈的。弟兄姐妹，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委屈？有吗？有没有委屈？有十字架的人才会有委屈。十字架常常是给我们生命里边有委屈的地方。其实主耶稣最委屈了，对不对？他创造我们，人背叛他，他还要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是何等委屈的。其实一个如果没有承受过委屈的人，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摸到上帝的爱是什么样一种爱。上帝的爱其实是一个不申辩的爱，所以上帝的爱是一个被委屈仍然要爱你的一个爱。这种爱才是一个上帝十字架的标记。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一个，简直是一个眼睛的妈妈，这个讲到，就讲到这个小孩子，他的母亲是一个眼，只有一只眼睛，他非常的烦他的母亲，他母亲每一次来的时候，他的同学就嘲笑他，所以他就跟他母亲说，你离我远一点，你不要来找我。后来他终于长大了，他就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哇，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家庭，他就完全把他母亲忘掉了。有一天他母亲来看他，敲门的时候，他的小孩子看到一个没有眼睛，只有一个眼睛的，吓坏了，哇，他就很愤怒，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个吓坏我的孩子，我已经不再想理你了。后来有一年他们学校这个学生同学会，他又回去了，他想顺便去看一下他家里边有两个 virgin， 一个说他母亲已经过世了，写了一封信给他，就跟他讲，孩子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你为傲，妈妈知道自己没有眼睛让你很难过，让你在同学面前很 embarrassed， 但是你要知道妈妈没有眼睛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有一次眼睛出了事情，妈妈把这个眼睛后来给了你。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寓言故事这样的。当这个孩子看完这个故事以后，他才明白，你知道十字架很多的时候是你要接受委屈的，有些时候就是不明白的。我以前有讲过，很多的小孩子就是不明白母亲爱他的，只有当他长大了以后，长他成为母亲了以后，他才明白这个母亲是爱他的，他才明白这个爱。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从专业学院回去，我母亲给端一碗鸡汤给我，说儿子喝一碗鸡汤。我一看那鸡汤上面全是油，哎呦，我说妈，这个不行，这可是毒药，我不能喝下去，把我妈给气的后来哭了。我都不理解，我说她为什么哭啊，就是一碗鸡汤我不喝。你到现在长大才明白，那个年代妈妈买一只鸡，那先是买一个活鸡，对不对？买完这个活鸡以后，先要把杀鸡，杀完鸡以后还要拔毛，拔完毛了以后还要开膛，开膛了以后还要把这鸡洗好，最后切好，就放在炉子里面炖，炖出一锅汤来，然后呢舀了一碗，自己不舍得喝，舀了一碗给我，然后我说这是毒药。你知道啊，孩子长大了以后就会明白的， 就像我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不明白，但是今天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了主的爱了以后，你会发现十字架深深地抓住我们的心啊。十字架是非常宝贵的地方的，十字架是让我们的旧造在那里死去的地方。你什么时候旧造死了你知道吗？那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蒙福，那才是真正的一个上好的福分。你会发现走十字架的人，真正走十字架的人刚开始都是很痛苦的，你会发现走到后来越走越宽广。刚开始不愿意走十字架的人，你会发现都是表面上很宽广，后来越走越窄。远志明弟兄我相信就是这样的，当他在密西西比这个上神学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完全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去上神学。他说啊，他真的是背起十字架来很痛苦啊。你要像他那种胸怀世界的这个要搞名运的哈，这个哎，你知道后来要去上神学，哎呦他痛苦。在神学院里面他的英文哈很差，你知道神学院讲的课他都不懂，他每一天都在祷告，每一天背起十字架。你看这么多年下来，对不对？我在这个亚特兰大的时候，我差不多1992年就听他讲过，那时候他讲他的见证。这么多年下来，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因为背起十字架，因为身上有十字架的印记，他的生命和他的服侍，神给他越来越宽广的一个门，真的越来越宽广的门。我昨天上他这个网站看啊，他去巴西这个圣保罗，就是我岳母那个城市，举办20多家教会举办了一个一起的一个联合布道会，好几千人，哇，那个信主的人非常非常多。你知道巴西现在有很多从咱们大陆去的，都去做生意的，哇，这个听说是去的飞机都满的，回去都空的，哇，那个做生意做的非常红火。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福音，神给他开这个门。一个背起十字架的人是一个旧造死去的一个人，越是钉死旧造，神用很多的方法来改变远志明弟兄的生命。你知道他刚开始他太太是不信主的，每一次他以前常常跟他太太发火，每一次发火神都给他有管教。有一次又发火了，吃饭的时候两人吵起来了，他一拍桌子，那个碗都全部震到地上，你知道这个？你看这个掌力多大啊，这厉害啊！哐呀，练过铁砂掌可能啊，很有力量。他太太突然就站起来了，那时候他太太还没信主，一句话：“你不是说你是基督徒吗？你怎么还是这样？”哇、哦，远志明突然就听着好像他的脊椎骨断了，你知道？突然就跑到里屋去，在那跪着认罪悔改，主啊！他说：“主啊，我已经是你的儿女了，我不能伪装，我不是基督徒。”说完以后，向他太太道歉。又一次，他和他太太又吵起来了。这是他女儿递给他一个小纸条，干什么？拿起来一看，你是基督徒吗？又是，他女儿写给他一个小纸条。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不断的造就这个弟兄，慢慢在他的生命里边。旧造死去，越来越衰微，神的生命越来越丰盛，神给他开一扇一扇的门，越来越使用这个人。你会发现今天一个背十字架像他这样真正背十字架，神给他的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宽，真的就是这样。这张伯利弟兄也是，当他放下那一切准备去读神学的时候，也是背起十字架。后来他去温哥华布道，他说有1000个人上来觉知，然后神让他看到那么多人上来觉知的时候，神就在他耳边给他一句话，他说一个灵魂值多少钱？张伯利说：“哎呀，不能算。”他才明白这么多年神造就他，在他的生命里边，这个旨意是多么美好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说。 唯有遵行上帝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十字架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把这个标记拿掉，可能20年30年我们的生命毫无长进。就像我看我刚才说的那个弟兄，有的时候很难过，这个我太太每一次跟他相处就觉得很痛苦，我也是，我跟他相处也是很痛苦。他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因为我有的时候在那边教学嘛，他呢要去这个机场，这弟兄，但是呢他不想，他太太因为不方便开这个 highway， 可是呢他又不愿意雇一辆车花那个钱，他就问我是不是要来这边教学。所以他说，如果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不方便，你就送我一趟吧，我一定会送他的。但是他不这么说，他说我来不来这边教学，我说我今天不去啊。他说好好好，没关系，好，我就是问一下，就挂掉了。后来我才听说他那天要去机场，两件事一对，我想可能他想让我去送他去机场。可是他为什么不说呢？你会发现一个没有十字架的人，你会发现相处起来就有很多的困难，你知道吗？十字架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你越是向自己死，你会发现越是看见上帝在你身上的荣耀。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宝贵。十字架也是让我们的旧造毫无盼望的地方，十字架也是让我们在亚当里边那个已经那个亚当里边那个老我能够完全的被破碎掉。十字架让我们在旧道里边经历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事、一无所夸，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工作。你会发现十字架哈，真的是非常真实的。我以前弹钢琴哈，我相信已经弹到有相当的程度，对不对？你会发现神很奇妙，每一次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弹高难度的曲子，我的手就不会痛，这是很奇妙的。但是每一次我当我想表现表现自己，你知道吗？每一次想跟人炫耀炫耀的时候，发现哎呀，谱子也背错，手也开始疼，弹的是乱七八糟的。哎，但是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神允许的时候，手也不疼，脑子也很清楚。这个就是你会发现神就是不让你去炫耀那个旧造的那些东西，单单纯纯的活在他的面前，走在他的道路里面。所以十字架是让我们旧人全然灭绝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们不再背起这些东西来，我们在亚当里边那个旧造就显现出来。但是同时十字架也是神极大的智慧、能力、荣耀、权柄、恩典的地方，十字架也是上帝得胜的地方，十字架也是上帝爱我们的地方，十字架也是上帝舍己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十字架让我们成为活祭，让我们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十字架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十字架也让我们明白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人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一个能够为神把自己献上的人是最有福的一个人，一个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人是一个最荣耀的人生，能够全然爱神是上帝的恩典，这都是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工作。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些的时候，上帝荣耀的工作就坐在我们身上。不要拿掉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的标记，也是耶稣的标记，跟随主的一个标记。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 啊，我们请啊童工把圣餐啊搬过来。好，我们也请 Grace 上来为我们啊来弹琴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十字架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舍去自己，愿意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愿意让我们的旧造破碎，主啊，愿意来爱你，主啊，还是相信你十字架的工作要在我们里边成就极美的工作，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